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会前唱诗，请大家翻开赞美诗第142首。赞美诗第翻开赞美诗第235首，赞美诗第235首。
Thank you.
请大家再继续翻开赞美诗第351首。赞美诗第351首。会前唱诗到此。
请我们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啊，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27首，227首。能今天。
从最终安然直到那好心的福音主诫命都圣洁有公义有善良凡事都要遵守不可忘不允许做自负谁听命的享受天空赞美主不停止一梦主所赐的真实际愿宣明在世间你遵守主命令梦主
请坐、啊、我们现在要来祷告求神的灵运行让我们下安息日聚会能同得属灵的造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观众小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了感谢神让小弟有机会再来到我们这边一起守安息也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互相勉励。那我们今天会用一段经文来分享一段读经心得。那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好，约翰福音第二章。下午要用把缸倒满水，来跟大家做互相勉励。我们从第二章一节，我们可以来读到十一节哈。二章我们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啊。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的。阿们。这段故事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那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当中来思考几个信仰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做调整来得到神的福气。那这个第一节提到说耶稣跟着耶稣的母亲到加利利的迦拿，这个地方有娶亲的筵席。那迦拿呢，它是一个，它本意思迦拿的意思就是芦苇之地也就是荒郊野外，也就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落这么小的地方耶稣他开始他的传福音的工作他并没有华丽的登场他没有敲锣打鼓，他选择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也关怀迦拿这个地方的人这个迦拿呢，耶稣不是只有来这一次应付式的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人为了要彰显他很有怜悯心会作秀那作秀就是做一次而已嘛，通常不会去第二次因为他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可是耶稣并不是只有来这一次，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四十六节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以下简略。这个地方耶稣第二次来到迦拿所以耶稣很关心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身份像迦拿这么卑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是谁那耶稣会看到我吗耶稣会听我祷告吗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关怀我们的需求甚至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末日的三个比喻，其中有一个分别绵羊跟山羊他特别 来赞美这些绵羊，因为他们耶稣说他们在最小的人身上做了这一切，那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耶稣他的言教跟他的身教是互相配合的，他不但会教训我们当做的事，他也会亲身来把它行出来。所以这个迦拿呢，耶稣来了两次，刚好小弟有一次到某个教会，也是安息日领会，那中午呢，因为上下午聚会，中午就休息，他们就他泡了一杯咖啡，喝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说，哎，可以续杯吗？我觉得这个弟兄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现在都觉得意犹未尽哦。他说，只是通常呢，人家说好喝是客套话，但是续杯才是真心啊。原来有人在等待我们续杯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以后要记得续杯啊，哎，这是真心话啊。你去访问一个信徒，如果只有访问一次，那个叫客套。如果你愿意两次去两次以上，那是真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也会关心身边的弟兄姐妹啊，可以的话不止一次的关心啊，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啊，我们要效法耶稣所做的。所以迦拿虽然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方，耶稣呢却至少来两次，后面没有记载，不见得没有再来哈。那这个地方呢，也耶稣他把他的第一次神迹行在迦拿这一个小地方，表示耶稣他很看重每一个人，所以在耶稣的眼中没有所谓不起眼的，所有耶稣的儿女都是一样重要，所以他才叫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人人的父都是耶稣，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平等的，他每一个都会看重。那第二个呢，耶稣他在迦拿行这个神迹是行在婚礼啊，那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很看重婚姻啊。那我们今年呢，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很多婚礼都集中在某几个月份啊，因为解封嘛啊，发现好多人结婚，但是呢从整个台湾的婚姻报告资料也看到，我们嫁娶外邦有50%啊，那50%只是有回报的啊，就像我们确诊数，真的每个确诊都有回报吗啊？所以我们也很担忧，有许多黑数啊。那这个地方也在提醒我，耶稣为什么把他第一个神迹用在婚礼？他重视我们的婚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要主内联婚，要主前完婚哈。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去参加这个婚礼，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跟他的门徒跟着他的母亲到迦拿，第三节发生了一件不可意料的事情，叫做酒用尽了啊。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因为交通非常不方便啊，没有什么铁公路了哈，全部都是要用两条腿去走啊，顶多有马或有驴可以坐哈，可是那速度极慢，然后呢传递消息也很慢，所以他们的婚礼不会在某一天完成，他们的婚礼是在一周内啊，这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婚礼啊，当然重要的亲友就会在第一天就到达啊，所以第一天开始要给人家喝上好的酒，而且他第一天来诚意绝对是够的啊，这个啊主婚的这一家一定要盛情款待，所以后面的第十节才会说，管宴席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啊，因为后面陆陆续续来啊，不好意思，我还是把你当贵宾，但是不好意思，好酒前面喝光了啊。可是你好酒喝完了，也要有次的啊。这个酒用尽了，看来是通通喝光了，一滴不剩。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啊，而且婚姻呢，这婚礼一生才一次啊，非常漏气啊。啊，这个酒用尽了有很多啊，酒用尽了有很多意思哈，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酒呢代表快乐，也代表成就啊，满足 还有荣耀。啊，像婚礼来讲，酒，这个酒一开始喝的都是人造的酒嘛，人酿出来的酒。啊，那后面的好酒是耶稣变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他说，当我们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创造幸福的婚姻，会不会真的幸福？有啦，啊，但是也许不会持久。我们今天在台湾社会，很多酒用尽了的家庭，啊，婚姻出问题，啊，即使你的婚礼号称这个啊花费极为盛大啊世纪大婚礼，那为什么婚礼要花这么多钱？那为什么一定要派安排这么多的名车啊来当礼车？啊，这个要表彰的就是希望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啊，但是钱真的能够买到幸福吗？啊，这是一个大问号。啊，如果钱可以买到的话，那有钱人幸福美满，那没钱人就是没有办法幸福。啊，但是神是公平的哈，啊，所以当我们如果沉醉于这个人造的酒，啊，那可能就只有短暂的快乐。啊，包含我们今天啊，在宗教教育月，我们也会很多宗教教育的专题，那我们也会谈很多宗教教育的专业的知识，那这些东西属于学理方面的，有它的用途啊，一定有用，但是能撑多久不知道啊，是不是绝对有用不知道啊，但是有一天酒会用尽呢，啊，我们一样把孩子呢教得很好，希望他能够啊让我们得到荣耀啊，甚至呢他能够来在我们晚年成为我们的依靠啊，我们的帮助啊。事实上在我的同事里面哈，哎，我的同事应该都是老师吧，啊，哎，大家也很会教，啊，孩子的成就也很高，啊，不乏硕博士，但是常常听到他的孩子去了国外就不回来了，啊，就把他丢在台湾啊，然后不闻不问。所以这个就是人世间的酒，我们所谓的酒就是用人的方法啊，除了婚姻，除了教养孩子，也包含今天教会的圣工。我们今天教会圣工，我们用的是人造酒还是神所变的酒啊？那如果是人造酒的话，我们就是会用自己的智慧，我的经验啊，我所学过的，我写过的论文拿来放在教会，那一时之间看起来洋洋洒洒啊，非常的这个富丽堂皇哦，看起来也是啊，充满一片光明啊，看起来教会就有救了。但是问题是呢，这个酒真的有用吗？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今天真耶稣教会应该越来越发展才对啊，因为在很久我们台真耶稣教会刚传来台湾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什么人才，也没有什么钱财啊。要势力没有势力，要财力没有财力，好，要人力也没有什么人力。可是呢，我们就会我们的以前的前辈就只会祷告，专心祷告，结果在三个月内就建立了台湾几十间的教会哦，那个真的是飞黄腾达的一段时间哈，很快啊，其他的基督教会听到说哦，真耶稣教会啊，那个很快就花起啊哦。哎，没想到发展速度极快啊，但是呢在后来啊，真耶稣教会慢慢的强盛了啊，然后我们的人才也变多了啊，其实人才跟钱财变多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够谦卑下来啊，能够先用神的而不是用人的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看第八节啊，撒母耳记上21章第八节，21章第八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啊，再没有别的。啊，大卫就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啊，这个地方谈到大卫，他有一天在逃难。啊，他为什么会逃难呢？啊，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当时候呢，大卫在撒哥利亚的时候，还很有勇气的说：“啊，你来跟我对战是靠刀靠枪啊，我来跟你对打仗呢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力量。”曾几何时，这个雄心壮志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大卫也是会软弱。他跑到挪伯祭司那亚比米勒那边，竟然问他说：“你有没有刀械？”啊，他没有，他忘记怎么依靠神了。那祭司呢，在他问的之下，也只好告诉他说：“有，你那一把哥利亚的刀还在这边，但是这把刀呢，包在布里面，放在以弗德后面。”啊，所以这个顺序是什么？上面是以弗德，下面是一块布，那布里面包了一把刀。啊，所以在神的殿里面呢，刀并不是不用，可是是包起来的。那你要先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以弗德，以弗德是求问神、祷告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的专业不是不能用，专业是用在祷告之后，神会让你自然使用，不是刻意去用啊。所以神会感动各种恩赐的人，但是是在神感动之下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哦，原来我学这个就是今天要用的啊，并不是刻意说我今天学这个就是要来教会发挥什么样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地方里面啊，这个以弗德刀代表专业啊，专业是包在布里面，那以弗德是依靠神啊，不是不能用专业，但是专业是在依靠神之后。我们生病能不能看医生？可以，但是有没有先祷告？好，祷告之后再去看医生。好啊，吃药之前要不要祷告？要祷告啊。那你要去手术之前要不要祷告？要啊，因为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靠着祷告去带领啊，因为如果没有靠神的话，一切就可能是免谈。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卫的错误的措施就发生了。22章11节以后，这一批挪伯祭司85个全部因他被杀。所以我们的观念很重要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约翰福音2章3节，酒用尽了，有时候酒用尽了是神美好的恩典，酒没有用尽，我们就不会去求神。好，我们有时候呢在教养孩童上面触礁了，甚至我们婚姻触礁了，甚至或是教会里面一些圣工啊遇到困难啊，酒用尽了，有时候是神美好的旨意。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因为如果酒一直用不尽啊，能够人家说喝淋烫害啊，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大家就依靠自己啊。所以我们最可怕就是人生最可怕，在信仰上最可怕叫做一帆风顺啊，一帆风顺的人就很难去找神。所以这个地方呢，第三节，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的角色是一个代求的角色啊。今天玛利亚这样的角色必须在真教会里面人人都来扮演啊。我们前些日子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进入视讯直播聚会，但是除了道理的造就以外，似乎其他好像少了一点。所以实体聚会有没有它重要性？有。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除了要听道理，还要做彼此相爱。来到教会在泡茶时间啊，我们不妨多问几个人啊，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啊？那你上礼拜说身体不舒服，那你现在做得怎么样啊？你可能会听到一些需要你代祷，有人会告诉你说，我酒用尽了，我的孩子最近不乖，我家里面最近有人生重病，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夫妻吵架很久了，我最近在圣工上推动很灰心。所以你再到教会就会听到谁家酒用尽了，甚至你的酒用尽了，你还可以跟旁边人求救。因为我们真教会是一个联络整齐的整墙啊，是没有破洞的啊，所以我们要借由彼此相爱啊，彼此代祷。所以耶稣的母亲就成为这样的角色哦。 那这时候呢，这样的祷告会不会有用？有，第四节，耶稣讲了一句我们不能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话：“那个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而且看小字哦，原文叫做“妇人”。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他接到天使通知他说：“啊，你还没有。”你只有许配哦，还没有嫁过去哦，可是你要因为圣灵怀孕哦。玛利亚那时候几岁啊？顶多十八吧，听说是十六岁啊。那我们十六岁在做什么？玛利亚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承接人类救赎大经纶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角色，而且呢，她的孩子是耶稣。圣经还告诉天使还预言她说：“你的心会被撕碎。”你这个孩子有一天要为人类而死，啊，所以这样子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会找他？绝对他有他值得学习的地方。玛利亚听到这句话没有生气哦，啊，这个地方引申出来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愿意在真理上不断成长的家长？啊，有人说没有叛逆的孩子哦，只有不懂得长进的父母，啊，因为我们都叛逆过，我们也成长过，我们知道哦那个感觉，啊，所以青春期孩子会叛逆，是因为他里面的荷尔蒙啊，还有他身材变化了，然后人家把他当大人，可是他心里面还没有预备好，他发生感官跟任何感受的冲击，他没办法接受，啊，所以他就很不舒服，啊，所以呢，当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跟着他成长，啊，这个玛利亚。在耶稣的一生里面扮演一个成长父母的角色。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好事啊，可是他不告而别，啊，然后父母找到他的时候，妈妈还问他说：“啊，你怎么让我们找不到？”他就说：“岂不知我当以父事为念吗？”啊，有时候爸妈还不来不及调整心态，一巴掌都给他扒了，对吧？啊，可是如果你扒下去的是耶稣，啊，我们有时候说啊，波克林啊，耶稣已经出生过了，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的孩子是未来重要的传道人呢？你的孩子会不会用将来是要带领我们真教会啊，承接神重要使命的工人呢？那你现在在对他做什么？啊，有时候想一想说，我们今天都替神来管理孩子，啊，要刚刚在泡茶当中听张老娘说，他告诉他孩子说，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孩子吓一跳。没有，你是耶稣的孩子，我们要尽本分把你教好。我觉得这个听得很感动，哦，啊，所以这个地方玛利亚就是这种态度，她没有生气，可是呢，她做什么动作呢？第五节，她母亲就对佣人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玛利亚为什么会成为救赎上面一个很重要关键的人物？人类历史就出现一个玛利亚，没有了，啊，会不会我们在未来在神的事工上就出现你这么一个人，在特别的事工上要给你做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不用把自己看扁，啊，只要神要用我，我们就甘心给神来用，啊，就像这个地方玛利亚，她那时候说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主为乐。”他甘愿领受，我就想想这个小姐妹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个小姐妹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这么成熟？怎么愿意接受这么重大的？她完全无我，她不在乎人家怎么看她，指指点点，啊，她也很希望很风光啊，可是没办法。而且这个耶稣摆明将来就是死路，就要走向十字架的路，啊，不会为她光宗耀祖而说哇，成为皇帝啊，带领犹太人呢。推翻罗马政府，啊，然后他就成为国母，没有，啊，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了，哦，可是他愿意接受，所以呢，他就告诉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请问玛利亚知道耶稣会做什么吗？不知道。在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所以玛利亚他在耶稣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个宝贝儿子行过一件神迹，那他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件事？因为他除了知道说那是我儿子以外，他还是一直放在心上说这是神的儿子， 好，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除了他是你的孩子以外，千万不要忘记那也是神的孩子。好，那这个地方他告诉他，他知道，因为看起来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神。在彼得还没有搞清，彼得他在答对他耶稣回答，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在彼得答对这个问题之前，玛利亚早就答对了。玛利亚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他就知道我肚子里面这个是弥赛亚。可是他勇敢的去面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各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耶稣说的话就照着去做吗？我们今天有时候太聪明哦，聪明到啊这样子不会吧，我们就会有意见哦，就像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让我们很聪明的，如果学过工程的或是读工科的就知道说，哎，那个城墙这么高，哇，算一下我多厚啊，再来我要撞床锤，撞墙锤要怎么做啊，那时候如果没有什么，至少要有楼梯吧，不然看用什么方式啊，研究一下吧。没有，圣经说去绕耶利哥城，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约书亚是一个战士，他是将军，他有没有说神啊我有意见，这样会倒吗？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圣工上有时候就会这样，我们在开会我们就会想很多，可是我们忘了神还活着。所以当我们为教会为圣工为很多事情担心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忘了我们教会有神了。神就说你只要照我讲的去做，剩下的我负责。我们今天受洗在罗马书六章四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受洗就已经跟耶稣签约哦，签的约定就是双份啊，耶稣那边就是他要对我对签约的人要今生得平安，将来得永生啊。那对我们这边的人，因为约是相对的嘛，我们这边一定要先做到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啊，就是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这句话呢，耶稣的母亲讲这句话是我们跟耶稣签订契约的我们履约内容啊，履约内容在哪里？就这本圣经。那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呢？我们当然要聚会啊，我们要常常学习道理，但所以这地方耶稣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首先要先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好，那耶稣讲，耶稣今天不用开声音跟我们讲话吧，连传道也没有每一个都听过耶稣的声音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传福音？因为他们就圣经就是耶稣的话，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清楚怎么知道耶稣说什么，那我们怎么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来看耶稣他其实本身就是这样做。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啊，这里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阿们。耶稣很清楚他来的目的，那我们很清楚自己来的目的吗？我们来到世界难道就是认真考试考一个顶大，然后将来呢进一个很棒的公司，然后赚很多钱然后呢有一个很棒的家庭，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吗？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可是耶稣很清楚他的目标，耶稣为了朝这个目标他宁可舍弃一切有人说当然这个推论比较奇怪啦，耶稣难道不能结婚吗？当然耶稣不会考虑这个，因为他人生目标就是要走向十字架，很确定，而且呢就像保罗说的，我向标杆直跑。什么是直跑？直跑就直直的跑，直跑就是没有去管左边右边发生什么事情，就直跑。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也放弃世上的一切，他就专心的跑当然这样子神很高兴但是呢即使神他也喜悦我们享受他所造的这一切。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那边神才这么说，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神对人类的命令是什么呢？
除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中的与天上的鸟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看二章，创世纪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十七节，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人生哈，今天神希望我们对他所造的果子随意吃，所以你要赚大钱没问题，你要有很好成就没问题，这个神都允许，但是神更喜悦你愿意放弃这一切。好，那当然我们如果要随意吃，还要注意到一个规定哦，就是十七节，不要去犯圣经神的话，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耶稣呢，他虽然可以做任何事情，可是他愿意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他很清楚他来的目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是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阿们。这边耶稣他强调，我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那就是神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耶稣都这么做了。所以玛利亚他也知道耶稣的心，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欢喜了。好，那最后呢，如果我们常做神喜悦之，二十九节，常做神喜悦的是，二十九节我们要颠倒看，从最后一句先看，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他就不会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为什么？因为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所以我做神喜悦，神就会与我同在，我就不会孤单呢。当我们今天教会都做神喜悦的事，就会像三十节一样哦。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看到全国的资料，发现零受洗零洗，哇，有一半的教会那我们看到一半就会觉得一半嘛所以也不是只有我这样就会给自己台阶下。那其实我们都忘了神在警告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酒也用尽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有时候太聪明，走在神面前这个甚至有一些异端出现。其实我们今天要回归真理，第一个要先让我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我们最近从去年开始，从总会端就开始推家庭祭坛每日读经，就是要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不是只有你把耶稣的话听清楚就好了，包含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一起来家庭祭坛，把耶稣的话听清楚，然后呢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们今天做圣工也很简单，你只要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后面耶稣负责，因为我们跟耶稣有签约关系嘛这个约是双方的，双方要履约，我们这边履约了，耶稣那边自然会履约，通常违约的都是人，神不会违约所以我们只要照这样做就是 OK 的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呢，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那这时候呢，第六节就提到有一个背景，有六口石缸在那边。那这个石缸，六口石缸，当然有人就说石缸，所以杯件嘛，听说是洗脚用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既然是洗脚的，用了六口石缸，而且一个缸可以装两三桶水，请问这个家庭是很穷还是很有钱？很有钱哦，你再有钱居然发生了酒用尽了，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那样。我们有时候说啊，我都准备好了，就像圣经里面记载那个有钱人家啊，这个哈、啊、就说啊，他把那个仓房呢又盖得更大，装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就对自己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你的未来了，好。啊，结果呢？圣经就说啊，无知的财主啊，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你留下来要给谁花用呢？啊，所以不是说六口食缸的家庭就能够保证一切平安。今天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神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啊，我们有没有扎扎实实每天来读圣经，一天一章，啊，或者是你一天可以三章，啊，不管怎么样。啊，教会如果有进度更好，全教会一起来读经，如果全教会进度相同，中午泡茶还可以讨论圣经的内容，哇，彼此造就，得到帮助、啊、那这个六口食缸摆在那边是一个背景、啊、耶稣就讲话了。这个地方也证明说，前面第四节耶稣讲那句话感觉没有要行神迹的意思、哦、而且没有在计划当中，他的旨意并没有在这一次要来执行，因为他说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耶稣告诉他说我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还没有要行神迹啊。他讲得很明白，可是耶稣的母亲呢，他没有逼耶稣去做，他只有告诉他们说耶稣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请问耶稣可不可以说我不做，算不算是一种可能性？可以，耶稣的母亲绝对会说啊，那就算了啊！我们有时候在跟神求东西的时候，好像非得到不可。啊，我们有人生了重病，哇，大家很努力祷告，希望他能够活下来，结果主耶稣把他带走了。难道是耶稣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吗？没有，耶稣有垂听。啊，有一种祷告叫做蒙垂听不应允。啊，蒙垂听不应允也是一种应允。哦、就是这样，丹以理他在祷告当中、啊、丹以理的朋友被丢在火炉里面，他们说急祸不然、啊、急祸不然就是万一我们丢在火炉神没有救我们被烧死了，我们也接受、啊、所以耶稣的母亲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没想到耶稣动了怜悯的心，所以后面这一段证明耶稣动了怜悯的心。这段让我感觉到说，虽然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对小弟的领受是，我虽然没有这个打算，但因为你是玛利亚，你的作为我喜悦，再忙都要跟你喝一杯咖啡。哇，天地主宰跟我们喝咖啡多棒啊，他忙得要死，他愿意说啊，你来了啊、算了，东西不用做了，我先来帮来处理你的问题。我记得 我家的老三、哦、那时候哥哥姐姐已经上幼稚园上小学了、哦、他就还没有入学嘛，他、啊、全家就只有他可以玩、哦、人家有功课、啊、他要玩，结果玩了一个人玩无聊啊，他就拿，我记得他拿着咸蛋超人、哦、他就进到我的书房，他就 问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陪我玩？我就说、哦、我隔天要领会、哦，爸爸隔天要领会哦，啊还没有准备完，我准备完，等下就陪你玩好不好？我记得我那时候那个小儿子，他很乖哦，他就说好吧，但是那个脸哦是皱成一团，虽然没有哭，是皱成一团，好吧，啊就转身走了。你知道吗？我当父亲心有多痛，我就没办法准备，我就看着他的背影，哦就很小很可爱啊，他就垂头丧气哦，走出书房。我那时候心里面就 OS 说，我难道连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陪我孩子玩吗？好，那我就把圣经合起来，再忙都要陪你玩。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耶稣这句话，耶稣他没有要行这个神迹，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呢，神也会给我们啊，你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得到的恩典是神没有在他的旨意不是这样，例如西西家王，他时间到了该死了，先知就告诉他说你必不能活，可是西西家呢，他就面向墙壁就祷告痛哭啊。那西西家他是神所喜悦的，本来今天要带你走了，按你这样哭，好吧，为你改变旨意。 在大部分的时候神都照他的旨意行事，可是有时候神会为了我们，为他所爱的人改变他的旨意。好，这个可遇不可求，你不能说哎，他这样我也要啊、哦，不好意思说说啊，你是哪颗葱啊、哦？啊，有人说、啊、你看大卫犯奸淫，可是神赦免他，不好意思，神爱大卫，不然你就像大卫那么完全吧。好、哦，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一个淫妇，啊、哦，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难道奸淫就是可以赦免吗？没有，那只有他，只有他，神为他改变。圣经没有记载那个淫妇的，他只有讲一句话，没有。啊、哦，耶稣只有问他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没有，就没有了。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刚刚做什么？不知道。可是他会不会在那边发呆而已？不会，他应该面临死亡交关的挣扎，因为旁边人都在讨论说怎么用石头打死。好，今天你旁边人在讨论说，哎，这个人等一下用煎的，用炸的，啊，你等一下就是要这样死，哎，他就没办法思考，他也很后悔，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更后悔说，为什么我的行淫成为文士法利赛人拿来质疑耶稣的工具？我到底做了什么？哈，那我圣经没有这么记载，可是我感觉到那个淫妇应该会极度绝望。耶稣看见了，耶稣爱他，可是那是特例。啊，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就讲话了，讲话就是说我愿意做。第七节，把缸倒满了水。那他们怎么做？把缸倒满了，直到缸口。好，今天我们在做神交代我们事情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就好像有六口石缸一样，它是有时间性的，有它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的时候未到，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状况？时候有时候是等候，有时候是你要努力去做，但是没有成果。你是要努力做，但是没有成果。像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我们来看出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六章一节就提到说，耶利哥呢很坚固哦，哇，关得紧闭。然后第二节，神就说我把它交在你手里，怎么交？第三节，你们要这样绕，一天一次，第七天要绕七次。然后第四节、啊、要照这个规定，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前面，走在约柜前。那第七天要绕七次，要吹角，那吹角是要大声呼喊，就必塌陷。所以总共绕了几圈，我们都会算嘛，十三圈。如果今天神要让你绕十三圈，如果今天神要让你的水要倒满十三缸，你也要倒。你今天不能绕了一圈两圈，绕的第六天绕六圈发怨言了，有用吗？约书亚你 搞什么啊？怎么就发怨言了？请问耶利哥城会倒吗？不会。今天我们要享受的是神的力量，不是去用理智在判断每一件事情。当然理智判断很重要，可是呢，我们要把神先摆在前面，因为他要绕这十三圈，前面一天一圈六天，再加第七天的七圈十三圈、哦、但是每一个建筑物都这样绕就会倒吗？不是、哦、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二章，所以我们要把缸倒满水。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缸就像什么？就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啊，就当尽的责任啊。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的地方哈、啊，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讲完，耶稣就进入受难周啊。二十五章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叫做十个童女的故事。耶稣为什么要末日讲这三比喻？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末日的人会认为这三件事没那么严重，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这三件事没做到都是下地狱。第一个，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笨的，啊，这个五个愚笨笨在哪里？笨在没有预备油在器皿，啊，这预备油在器皿就是圣灵充满了、啊。我们今天只有灯会亮哦，但是除了灯会亮以外，你有没有认为另外再把另外一个器皿把它装满？啊，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把它充满？ 能够装都全部装满，叫充满。啊，这个地方因为末日快到了哈，没有圣灵充满下地狱。哎，听起来好奇怪，不是有圣灵就可以进天国吗？耶稣是在预告我们，末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在现在圣灵追求充满，你撑不到末日。末日快到了，我们有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都在当领袖，对不对？啊，哎，对他也快打过来了。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我们能不能继续持守信仰？我们还能不能在这边安息日聚会？没有来教会聚会，我们的圣灵还能保有吗？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的那六口石缸，零五千、零两千、零一千，零五千做了什么事得到神的赞美？五千又赚五千，为什么特别强调赚五千？因为他的石缸就是五千，他倒满了。神要我们去完成的工作，一定会先把能力预备好。今天神要我们做五千的工，他就会先给你五千的钱。当然这个五千是银子哈，我曾经就无聊算了一下，五千用今天的基本工资来算，大约2400万台币，哦，很多哦。这个主人到底有多有钱？他说二十一节，你在不多的事上，哎，我没有给你很多呢，我给你2400万，哦，你真的又赚了2400万。神讲得好轻松哦，可是神给我们2400万，我们就赚得到2400万，好，然后2000就是多少？960万，那1000就拿多少？480万。哎，你把480万买起来，你该不该打屁股？480万对我来讲还是蛮多的，480万呢，好，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领1000的要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他没有去尽他的责任。今天我们在讲这六口石缸，大概有几个含义，我们把它讲白一点。六口石缸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啊，也是我们要得的未得之地，啊。我们来看约书亚记18章。18章3节，约书亚记18章3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阿们。为什么领一千的没有去赚一千要下地狱？因为那一千是命令，是命令，我们要去得，你就是要去赚，啊，圣经里面有这个地方提到未得之地。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研究地都分好了，可是你是不是就直接拿到权状？哎，那个约书亚说，哎，那个犹大支派，哎，这听你的权状啊，哦，那个但支派，这你的权状，哎，去承接地业啊，去吧啊，然后去到那边就说，哇，山明水秀，鸟语花香，我们就坐下来住下来吧。没有，哎，有敌人，哎，为什么有敌人还叫我们去？因为你就是要去征服那一块敌人，啊，你要把他们赶出去，那是神的命令。耶稣说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什么。今天耶稣说，你们要去得过去得那地为业，但是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我们很怕耶稣给我们派任务，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比方说，耶稣说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你的仇敌，哎，我们就要去爱。所以那六口石缸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身边我们所该爱的人，好，来到教会，啊，你就多关心旁边的弟兄姐妹吧，好，那有时候呢是你该传的福音。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那个人不可能传福音，啊，不会来的，可是很奇怪，那个人就在你身边转啊转啊，怎么都跟你有关，哎，你不多少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所以在几年前，我曾经在安康教会遇到，好像在这边讲过，遇到一个信徒，啊，他看到，因为他是我当兵的同袍，我当训练官，他当观测官，啊，我经常看到他被营长骂，骂得很惨，营长就特别喜欢找他麻烦，啊，那我就觉得说，啊，这个人好可怜哦，可是没有想到要帮他嘞，我现在觉得我那六口石缸的水没有倒下去，啊，结果他经过了20年后， 又去美国拿博士学位回来啊，然后现在在台大当教授啊，我们在安康教会见面了，因为我去领会啊，他就来找我，他就说啊，原来你现在叫做高执事哦啊，然后他就说，哎，我就想说哦啊，就打招呼嘛哦，后面那句话到现在我还是很自责，你当年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他是我的未得之地，还好主耶稣替我处理了啊。我为这件事情悔改很久啊，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不要像我一样，你身边一定有人神就准备让他来教会，要成为他的儿女，就在你旁边转啊转，他是你的未得之地，可是你一滴水都不想倒进去啊，不可能啦 啊而且搞不好你已经有倒了，你可能六口满了他就会来信了，可是你倒到 5.5 停了，你会觉得说他真的会来吗？还有我们的未信的家人，我们有时候一直传福音传了几十年都没有来，石牌教会有一户那个老妈妈70几岁啊，后来得癌症过世了，她一直在为她的儿子跟她的儿媳妇祷告，儿子信主内的不来教会，她娶没有信主的当然就不会来教会，她在为她的儿子跟儿媳妇祷告，祷告到她死了埋葬了，过了2年他的媳妇突然觉得说，跟他先生说，你的教会好像不错，然后就来教会聚会，那就信主了，可是他没有看到啊，他已经离世了，那难道这件事情就没有成就？有耶，是成就在他过世之后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尽我们的责任，把缸倒满水啊，缸倒满水包含很多啊，神要我们做什么要去思考，那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啊，最基本的就是把每天去有读经的习惯，我们不要只有单单听到哈，圣经说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哈，这样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啊知道所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再回到，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何西阿书4:6，何西阿书4:6。4:6，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阿们。啊，这句话是啊，我一直在提醒自己的，因为我有3个孩子，我不希望神忘记他们，我不希望我的祷告神不垂听。有时候我们很认真祷告，为什么神不垂听呢？在今天的这个把缸倒满水随便酒的神迹里面啊，我们可以学到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考验的是我们顺从的心，你顺不顺从啊。第二个，接下来呢耶稣就讲话了，把它舀出来给管筵席的喝，你敢不敢舀？第二个叫做信心，所以顺服跟信心造就了水变成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庭啊，可能有一些状况或是平淡无味啊，夫妻感情淡化啊，那我们可以回到圣经，让神再把这个水变成酒。像这边提到的，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今天成为信仰领导者，不管你是一家之主，或是你是教员，或是你甚至是教会的带领者，千万不要忘记告诉我们你所带领的人要重视神的话，一起来读圣经啊。所以因为这边说你弃掉知识我就必弃掉你啊，所以今天有可能啊，有可能有一些教会没办法兴旺，是因为没有去推动全教会弟兄姐妹每日读经啊，因为读下去我们只要尽力，接下来读圣经一定会看到神的旨意，一定会扎心，一定会有宣道意识，一定会动起来，因为他觉得我不动就不行啊！啊，圣经是写这样子啊，我不动就不行了啊！因为石牌教会这几年在推读经，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哇，我读到圣经才发现可怕，原来我不做不行哎！啊，大家就动起来了，就看到教会在兴旺，所以后面就提到说，如果我们忘了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那我必忘记你的儿女，我们不希望神忘记我们的儿女，那我们就是 每日读经、家庭祭坛，那就是基本功。啊，愿神与我们同在哈，我们可以从基础做起，相信神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是要享受他的带领，啊，不是靠蛮力去冲教会的一些发展跟事工。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78首。求神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各样的施工能顺利推展，也继续为关东桥教会建堂施工祷告，还有为罹患新冠的弟兄姐妹代祷，求神看顾，还有为洪真弟兄车祸受伤住院开刀，还有为亚伦姐妹父母亲身体不适，艾文小芬的母亲身体不适，还有为素珠阿姨的心脏不适，还有盛家弟兄的妈妈，癌症治疗中，求神医治看顾，是平安平静安稳的心。那我们也为个人的家庭工作还有信仰彼此代祷，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坚守每日读经的习惯，读到他的话语，知道所该做的事情。还要接受按手祷告，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请坐。我们时间交给负责人。
真的是感谢主耶稣美好的恩典哈！我首先来介绍今天下午来我们关东桥关心的石牌教会的高春林高执事。高执事现在也是我们总会的常任负责人之一哈，真的是非常辛苦。好，那也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高执事啊，在未来的服事工作上面哈，都有神满满的恩典。也谢谢高执事今天下午的勉励哈。因为神的关系，所以我们顺服他，再加上信心，所以才造就了这个水变成酒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所以执事刚刚也提到我们每天的读经，还有建立我们自己的家庭祭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常常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然后我们不断地去实现它，我们相信主一定有美好的意识，那我们就只要等候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来报告我们这是这个礼拜要报告的事项。首先我们今天开始终于有爱餐了。好，我们听了大概今天有弟兄来分享说大概有七八个月，好，我们都没有一起用餐，那真的是感谢神，疫情终于比较舒缓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用爱餐，不过我们以后用爱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些用餐的礼仪以及防疫的规定哈。那再来就是明天就刚好呼应今天执事所讲的，好，我们明天又有一场婚礼，好，只是我们婚礼可能这次没有特别的来举办这个婚宴，好，我们但是新人有特别帮我们来观礼的弟兄姐妹准备了高级的餐盒，好，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好10点是我们的顺道还有玉琪，好，他们要在我们关东桥教会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在主内联婚，在主前完婚，好，这是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好能够多多的配合，明天早上好我们不要把摩托车停到教会的门口，我们自己找另外找地方停，因为我们要方便礼车的进出，好，所以这个可能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的配合。那另外我们如果有早点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把位置前面的位置留给这次远道而来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亲朋新人的亲朋好友们，好，优先来到前面来坐。好，那再来下个礼拜天好，我们有小区教员的进修会，是在竹东教会，时间是8:30到1:00，好，这个请我们教员可能要留意一下。另外11月20号好，我们也有小区的出道以及慕道者的联谊活动，是在北埔好麦克田园里面，好，我们要参加，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的慕道朋友一起来参加。好，要参加的话我们请洽嘉信弟兄，或者是国光弟兄，或者是崇道弟兄来报名。然后同一天我们关东桥教会自己的儿童儿教组有举办这个普兴牧场的一日游啊，这也是一个宣道的活动哈，我们也欢迎儿教组的家庭能够多多邀请牧道朋友们一起来参加。那下礼拜我们关东桥教会的这个活动的讯息是礼拜一跟礼拜四是由乃华姐妹来主持祷告会，礼拜二是我们固定的查经的聚会啊，主领者是圣安弟兄啊，那这个礼拜查经的进度是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好，那礼拜三是我们大清教团契的实习领会啊，是由于婷姐妹啊来这次来担任主领。好，我们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多多来关心。礼拜五是义主姐妹和来做见证分享。那下礼拜六是我们内地教会的林玉荣弟兄也会来我们关东桥教会来关心。好，那接下来就是北区跟总会的一些活动讯息，因为早上小弟已经报告过了，让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楼下的布告栏或者是我们脸书上面的布告栏，大家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 好，布道平安。